大家好，我们是 Sui o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好，在开始之前呢，我要讲一个会让你有点不舒服的故事但是呢，我在十分钟之内就会结束了，所以如果你不想听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跳到
10分钟啊、
OK， 我也可以挑战5分钟啦好，那如果你不想听的话也可以跳到5分钟之后应该5分钟之内可以结束。
好，快快快，
好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家出现了蟑螂，然后其实是非常让我们害怕的那种很大只的黑色深黑色的蟑螂，
目测应该有10公分哦。
对，很夸张，
很大一只。
然后我们之前是都没有，因为我们刚搬进来大概半年多，然后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什么小蟑螂啊，或者是有任何蚊虫的迹象。那所以呢，一开始就出现了一只比大拇指还要大的蟑螂的时候，我就整个吓傻了。然后就立马呢，就是那时候我在厕所，在马桶上面，然后就立马就是连马桶都还没有冲，然后就赶快冲出去要杀它但是就它就
消失
无踪，然后所以我就跟苏央讲说，那怎么办？那晚上他会不会爬到我们床上？然后苏央还笑，
然后我还信誓旦旦的说，怎么可能？
对，结果呢，就在半夜4点，我突然左边膝盖就一阵瘙痒，我就立马跳起来，我就知道就一定是蟑螂。
所以你一开始不会觉得是 lesson 吗？
不会
哦。
然后因为就是它就是小小的一个
OK OK
对，然后我就尖叫跳起来，然后苏央也跟着尖叫跳起来然后我就说是蟑螂，我就立马冲去拿酒精
耶、
结果酒精杀不死它，然后我就再拿了那个清洁剂也喷不死它，然后最后我就只好拿那个那种泡沫的漂白水，
对，
然后终于把它解决了。其实应该就是跟观众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你泡那种一般的那个肥皂水，
对，
然后你用那个就是喷酒精的那种瓶子直接喷它就可以了，因为它其实是因为那个就是活性界面剂会让它没有办法呼吸，所以你这样就可以杀死它，就不要拿拖鞋去打它，否则会有很多的细菌啊，有的没的都会跑出来。
对
对，那其实呢，我昨天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个是我们第二次蟑螂爬到我们床上。
对，第一次哇，那应该有将近快10年前了。
然后居然是就是还是我跟你在睡觉的时候，
那不然那是
不是？我就觉得哎、怎么奇怪？就是只有在跟你睡觉的时候才会蟑螂爬到我床上，
不然要跟谁？
不是，那为什么我童年的时候不会发生这种事？
哦，可能直接你就吃掉了吧，就爬进嘴巴里了。
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一只被你怎么样了？
那只就直接就打死啦，因为我然后我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就是觉得有东西爬到脚上，然后就顺手就一挥，然后起来之后就发现打就死在地上这样子，
然后就一团烂泥。
没有。烂掉，他就应该就是被我掌风震死了这样子。
OK， 但是那应该是唯一一次，就是我们认识那么多年，唯一一次你真的就是自己打蟑螂。
我到后来我都用学你的那一招啊，就是喷啊，因为我们旧家其实很多小蟑螂，
对，
所以其实就是喷那个清洁剂，那个是最好的，然后也是最怎么讲，最不会，
而且很快速，
最不需要收拾残局的。
哦、就是对，因为残局都是我在收拾啊。
不是我的意思说，
是没错，
我的意思说，如果打烂了，那个才叫收拾残局，
对
不对？对，
但
是
那为什么？那为什么用卫生纸去包它？你不敢？
我有，你只是没看见。
最好是啦，
小只的很容易啊。
那你大只的你都留给我？
你是因为没有看过有一个动画叫做《火星异种》，后来还拍成电影。反正他就是在讲说人类当初是为了要他们想要移居火星嘛，然后要改造那个火星上面的气候，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个地球上生命力最强的生物就是蟑螂，然后就放到火星，然后但是没想到蟑螂不止活下来，然后还超快速进化
繁衍，
对，变成就是长得很像人一样，但他们还是蟑螂，反正就是让我心里有一点阴影。
OK， 所以你以后就是看到大只你就不敢去处理它。
我怕它打我。
难怪每次都是我在收拾残局。
好了，下一次我们再聊火星异种。今天要聊什么呢？ 不是要聊蟑螂。对，今天要聊的是我们上前两集聊了存在主义，
嗯，
大家应该觉得还蛮有趣的哦。我们看不管是留言或者是那个观看数、收听数，
嗯，
都还蛮漂亮的，所以应该是大家对这个主题还蛮觉得蛮有趣哦。
嗯，
但是我们都一直忘了讲，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沙特的存在主义，其实是从一本书叫做《当失恋的我遇上尼采》里面，
嗯，
看到的哦。
嗯，
那这个其实是一本算是小说吗？
它算是它蛮有趣的小说，因为它把，嗯，就是各大哲学家的理论幻化成就是一个一个美男子，
嗯，
然后出现在日本的一个就是女主角身边、
嗯，
然后就是借由不同的场合然后去跟她阐述她自己的哲学思想。
对，就这个女主角她本身是一个刚失恋的一个高中生嘛，
嗯，
然后她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尼采哦，然后尼采告诉她的第一个哲学呢就是若不愿祝福就当学会诅咒，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诶这个
很有意思
哦，嗯，那如果观众朋友想要知道这个什么不想祝福就学会诅咒，我们可以下次另外找一部电影来跟大家叙述啊。那沙特呢就是这一本这个当失恋的我遇上尼采里面他遇到的另外一个帅哥哲学家，
嗯，
然后他就跟他分享存在主义的一些精髓。那其中呢我们前两集就介绍了前面两个，一个叫做存在先于本质，一个叫做他人即地狱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收听我们上两集，我记得应该是34跟33集，
嗯，
那我就很快的先 recap 一下，
嗯，
存在先于本质呢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是先出生在这个世上才要去寻找它的本质或者它存在的意义的生物哦。那其他的动物或者物品呢，他们要么就是先有一个原因，我们之前举的例子就打火机，就如果人类想要点火才设计出打火机这个东西，或者是有一些动物们呢他们生来就是比如说狮子就是肉食性动物，它是不能够透过它的选择来说，哦，我今天要吃素，它不能做这样子的选择。所以人类是唯一一个是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是先出生于世上然后才要去探索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上哦。那另外一个他人及地狱呢则是很多人痛苦的来源，就是沙特解释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用自己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那别人呢所以别人在我们的眼中都像是物品一样的存在，那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把别人眼中的我们看成是真正的我们。我之前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人留言说啊苏央的英文讲得很烂，那这个就是他们眼中的苏央，可是如果我把这件事情当真的，我就认为说啊我真的就是他们嘴巴里面讲的英文讲得很烂的苏央的话，那我就会很痛苦，所以我就会陷入了他人及地狱。所以这个就是前面两个存在主义的算是精髓。
嗯，
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三个呢叫做自由的诅咒，是不是听起来还蛮
有点帅气
帅气
对啊，
怎么会你不觉得很恐怖吗？自由为什么会诅咒？
对啊，就是通常会想说，嗯，拥有自由应该就很开心，然后应该是没有任何烦恼的。
嗯，
对，但是又讲说自由却是诅咒。
嗯，
就听起来，诶，
我觉得虽然 Fibo 现在敷衍我，他根本都没有，因为他在一面在打笔记，他应该在查他待会要轮到他的时候他要讲什么，就他完全不
就是这样啊，
敷衍的态度
就是这样啊。
好啦，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讲什么叫做自由的诅咒啊。
嗯，
刚刚有提到沙特讲的存在先于本质呢是说人生在这个世上没有预先设定好的目的或者是目标哦，所以我们不像其他为了某个理由存在的物品，人类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没有被限定，
嗯，
出生就要干嘛。
嗯，
所以我们的本质是有自己可以去创造的。但是呢沙特就说了，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被安排好的目的，人类呢就得要背负跟自由是一体两面的责任。
嗯，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因为没有所谓的造物主，
嗯，
没有人制造出人类出来哦，或是命运这样子超自然的力量来介入替人类安排生命的意义，所以如果一个人我们不主动的去创造意义，那这个人呢就没有活着的理由。
嗯，
这是沙特的论点啦。
嗯，
然后呢也因为一切都很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承担所有的后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后果都必须要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啊，嗯，
这就是自由的诅咒的基本解释哦。
嗯
嗯，
但是这样子听起来呢 我会联想到类似像譬如说创意这件事情、
嗯、
就跟自由这件事情也很像，就是如果譬如说美术老师他给就是课堂的学生们说，诶，你就是这堂课你就自由发挥，你想要做出什么样的，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或者画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
嗯、
反而这时候大家会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很苦恼你知道吗？
选择障碍，
对，就反而因为你选择太多，然后你的可能性太大、嗯，所以你反而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嗯、
但是如果老师有限定一个主题说好我们今天要画比如说有关家庭，那他可能就知道他要从哪个角度去出发、嗯、就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好像是必须要在有一个有限的框架内，你所发挥的创意可能才更有发挥的空间。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宗教他们的宗旨哦，就是说其实是有所谓的造物主、嗯、或者有所谓的神上帝等等的，那他们认为说人类就是由这些造物主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 purpose 是要去，我们要去 fulfill，要去完成上帝的旨意或上帝的使命。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是跟存在主义是完全相反的、
嗯、
因为如果宗教的论点就说我们是上帝创造出来，我们是神创造出来的，我们是本质先于存在，
嗯，
我们是因为要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事情、
嗯、
我们才活在这个世上、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完全按照上帝的教诲或者他的教导来过我们的每一天。
嗯，
那但是这个就我觉得为什么很多的宗教会受到崇敬，就是因为自由实在是蛮恐怖的。
对，
就如果今天完全不给你任何的目的或者任何的理由，要你自己去找出你为什么要活着，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很恐怖的，
太无垠了，
太庞大的一个命题
了、
就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活着、
嗯、
其实真的很多人没办法理解。
嗯，
那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造物主说啊，其实你就应该要怎么做，
对，
然后如果他所宣扬的也都符合比如说普世价值或者是一般的、嗯、基本的道义，比如说我们要和善，然后我们要做好事、
嗯、
但其实的确是很多人都能够接受说啊，我如果这么做，那么造物主上帝就已经帮我安排好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嗯、
在我死后能够上天堂，就这样子其实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比较踏实的一条路。
嗯，
但是这个就会违背沙特他们所说的存在主义，因为他认为说人是可以透过自觉跟选择来改变自己的本质。
嗯，那这个让我联想到《冰雪奇缘》这部电影
Frozen，
对，里面的那个 Elsa 就是姐姐嘛，
嗯，
她其实某种程度对艾莎，艾莎有点某种程度呢，她应该是在出生前就应该就被她的父王、
嗯
去定义说诶他就是他的接班人、
嗯、
那所以期待他日后就会是要去管理这个 Arendelle 嘛、
嗯、
所以他就要去照顾他的人民，然后他要去学习怎么当一个领导者，但是可能对于艾莎来说他可能不一哦艾莎他可能对艾莎来说他可能不一定是有兴趣的、
嗯、
或者是他也不觉得他可以胜任，因为他后来就是他的这个能力方面他反而是被父母所教导说诶你得要隐藏你真实的自己、
嗯、
他反而是更放不开
conceal don't feel，
对，就是所以他后来在就是那叫什么加冕典礼之后，然后他不小心就冰冻了就是那个 Arendelle 嘛，然后还有那些、
嗯、
池子，然后大家都说他是怪物、
嗯、
所以他在那个当下呢他有一点就是慌了，然后觉得反正我就是什么也不想管了、
嗯、
我就逃走就算了，
对，
那他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理由就说哦我这样就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嗯、
但是事实上其实他内心只是想要逃避，
对，
他只是想要快速的把这个他不想要的烫手山芋这个责任就赶快甩掉，然后这样子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
嗯，
于是他就逃到深山里面，然后就开始
Let it go
Let it go Bridge you tea Bridge you tea 是吗？
啊，你在讲什么？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哦，你刚刚是台语哦。好，这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博圣的台语版的，
对对对对，真的很好笑
go, 对
真的是一绝、
嗯、
那所以他就创造他自己的那个冰雪城堡嘛，然后他也以为他在里面可以获得自由，
嗯，
因为毕竟真的没有人管他、啊、
是，
然后他爱怎样就怎样，但是事实上他那样子的自由可能只是表象，
对，
因为他内心还是对于他的妹妹他的人民他还是会牵挂的呀，那当然一开始他 不以为意，他不知道原来他是牵挂的，直到他妹妹回来找他，然后告诉他说，欸，就是 Aaron 不小心就被你糟糕了，
然后他还要很小心，怕他姐姐还要
再又暴走，
又暴走，
对对对，
啊，不好意思哦，那个欸，你把我们家
全部都
冰了，
对，冰冻起来了，然后你需要去解冻一下，然后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how，
对啊，然后所以他就又暴走了，嗯，然后他的那个暴走反而是更痛苦的是
见笑转生气。
我觉得应该有点像是说，他的歌词就有唱说，我不知道这时候这个时刻我又没有办法自由了，
嗯，
就是我又得要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了，所以他其实更痛苦。那他的那个痛苦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自由，你要嘛就是真的就是你完全就不理你的人民，也不理妹妹，
嗯，
然后你就真的是一世而独立。那也就算了，可是他的内心还是放不下，
对，
所以他是被他的罪恶感，被他的自责，嗯，被他的不甘愿，对对对，
自由的诅咒，
对，被他的不甘愿，然后等等的心情全部都复杂勾结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了诅咒，
嗯，是，
嗯，所以我觉得自由诅咒大概就是呈现他现在他这个样子吧，
对。然后呢，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一开始你看我们刚刚讲说人类是唯一一个存在先于本质的生命体嘛，
嗯，
但是如果你看像艾莎，
嗯，
他的这个呢，他出生前他就已经等于是被赋予了说他要成为继承者，
对，
他要成为下一位女王的这个角色，
嗯，
也就是说他的本质是在他出生前就被定义了，
对，
然后他才出生了，
嗯，
那是很明显的他并不喜欢这个本质，他根本不想要当女王，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当女王，
嗯，
所以他就被限制住了，所以他就很痛苦。
对，当然我觉得这部片它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啦，就是他父母教育他的方式，
嗯，
的确是有一点极端，
嗯，
那所以就让他更没有自信，
对，
所以其实他是可能 maybe 他如果没有被这样子限制，
对，
搞不好他其实是会向往他可以成为女王的，
嗯，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不理解就是手可以让你结冰这件事情然后也不理解，
他是先自卑，
对，
然后才认为说那我这样子我怎么能够带领一个王国呢，我连自己都没办法控制，
对，
那我要怎么去照顾我的人民，
嗯，
可是我觉得他们第二集所以就收尾的收非常的好，
嗯，
他一样他还是艾莎还是一样向往自由，可是呢他却让他有一个这个机会能够跟他的妹妹做一个算是交接吧，
对，
然后呢就让各司其职，因为他妹妹的确是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意愿去照顾好人民的，像比如说一开始出了很多事情的时候的确都是他妹妹先去安排说谁该怎么样谁该怎么样，然后去稳定所有的国民的这个心哦。那后来呢所以剧情安排就说那艾莎就继续去追寻他所向往的自由，回到他妈妈的那个祖国那边去，也不算祖国吧，就是他们的那个家他的家乡部落那里去，
嗯，
然后妹妹就留下来当女王，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嗯，
一个交代啦，
是是是是，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其实也是啦，
嗯，
比如说像大家在公司里面总还是会觉得说很烦啊，就是各部门都有一大堆流程要跑，
嗯，
然后主管又会想要来盯自己的工作，然后给很多的期待给很多的规范，就会觉得好像你
没有自由，
对，然后你没有办法好好发挥你觉得你想要做的，
嗯，
但是我觉得自由跟责任其实它是一体两面，
对，
就是如果你要全然的自由，那你也要负全然的责任，
嗯，
但是事实上你在公司里面不太可能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你，这样你一个角色来扛所有的责任嘛，
对，
毕竟你上面还有可能好几层的主管，那他们也都需要扛责任，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自由，但是事实上你可以想另外一面，就是当真的出包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人跟着你一起扛这个责任的，
哦，那在我们成为 YouTuber 或者 Podcaster 之前呢，其实我们都在公司里面领薪水当上班族过嘛，我们也都遇到过非常多次觉得自己绑手绑脚，明明有一大堆好的 idea 或者说看到一大堆机会，可是当我们想跟老板提或者说跟上级提说想要执行的时候，都会被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被挡下来或者是被打回票，嗯，那我们那个时候不能够理解，可是我们现在自己当老板的时候就非常能够感同身受哦，
嗯，
因为呢 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提一个合作案，或者说诶有一个什么机会我们想要去追寻，我们看到的只是当下那一件事情可以带来的结果或带来的好处哦。那可是老板或者是我们的上级们，他们却得要有更多的东西要顾虑，因为不是只有今天一个案子，他可能要考虑到更多更多的东西。那很有可能这个案子或者这个东西它带来的利益，其实衡量之下是不值得公司牺牲其他的东西去做的，
对，
那自然而然就会不让你做。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被限制，我们失去了发挥的自由。可是我们现在比如说自己当老板就经历到一样的问题。最多人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选择要帮哪一部片做评论或者是做影片，做 YouTube 的影片。那我们这边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跟自由的诅咒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因为其实要做一支 YouTube 影片，我们要投进去的时间跟人力成本其实很高。举例来说，譬如说我跟许阳会轮流写不同的电影，那我们一个人要写稿可能就至少花个两个工作天吧。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的同事去剪辑，那他剪辑可能至少也要花个三个工作天，然后他回来的初剪我们可能也要来来回回修改一下，然后最后呢到了完成品，然后再到苏央要去上片的时候，他还要写文案，然后是我们在 Facebook IG 跟 YouTube 跟 Pusher Line 好了，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我们要去推广的时候，我们也要找素材重新来制作，所以这所有的时间加上来至少一个礼拜绝对跑不掉。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去投资有赚有赔啊，就是投资一支影评的话，我们就要考量说那这一部电影它实质上有多少人看过，然后有可能有多少人有兴趣，然后以及他的观看次数是不是能够撑得住至少我们原本的预期，就是不要赔本嘛。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面向要去考量，就不是说它是一部好电影，我们自己个人很爱电影我们就一定要做。
是，
对，
像我们剪辑的这个同仁常常也会提意见说他看到一个什么很有趣的节目，或者说他自己很喜欢某一部片，就是问我们可不可以做。但是我们可能在衡量之后会拒绝，就是因为我们考量到他可能比如说受众不够多，或者说他的这个讨论度不够高。
对，
那这个时候呢员工当然可能会觉得他好像就没有这个，对，没有，有点就是不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东西。那但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却因为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好，我们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了，然后结果成效不好，员工们还是可以领薪水，
对，
但是我们就得要贴钱去做这件事。因为
而且 by the way 就是我们给员工的，就是除了原本的底薪之外，我们还有每个月我们在 YouTube 里面广告分润，我们也会抽趴数给我们的员工，
而且是没有上限的。
对，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是赚越多，那他们反正就是固定的那个bonus 的趴数，那他就会他的那个金额就会越大嘛。
是，
所以其实如果说做得好，那当然很开心，就是大家都好，但是如果说做得不好，至少他们是还有一个底薪可以领，可是那我们就得要承担说我们其他相关的其他的成本，就可能是负向。
对
对，所以这一点是站在我们角度就要去做很多考量，再加上现在 YouTube 的运算机制其实是让我们在选择题目上面是要更小心，然后在包装封面啦或者是在下标啊还要绞尽脑汁才有办法吸引大家去点击。
这个也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其实对于频道越大追踪人数越大的频道其实是越难做。怎么讲呢？因为 YouTube
它要做很分众。
对，因为 YouTube 它的这个机制它会先你每一次上一个影片的时候它会先释放给少量的人，举例说十个好了，就是从你的订阅人数里面它会告诉十个人说这支影片上了。那如果这十个人呢有一定的比例 是喜欢这支影片，或者说有在看这支影片，有点开的话，他就认为说，哦，这是一支好的影片，他就会再开放给下面100个，那100个里面又有一定比例过了，他就会放给下1000个。
对，所以他是一直有门槛的。
是，但是呢，当你的频道变大，像比如说我们好了，我们早期可能是因为某一支影片，吸引了特别多的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霍尔好了，可能一支影片就吸引了上万个订阅。但是问题是，10000个人在我们70万人里面，也只是1/70而已啊。那当我们做一支新的影片的时候，可能这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当初进货进来的人会喜欢，可是其他的人就不喜欢。
对，
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出不去。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遇到了这个，
这有点像是早期 Facebook 在改那个运算机制去挡那个触及是一样的道理。
是，因为他必须要确保说出去的这个他推播出去的都是优质的内容。
对，
那他判定优质的就是先从少量的人，然后如果这些人的反应好，他就再放给多一点点的人，然后好他再给多一点点的人。
其实这也是说明了为什么很多 YouTuber 他到后期他会做非常多的分众管理，像蔡阿嘎就是啊，
比如说开第二频道，
对，然后他小朋友的就是一个，然后 family 的是一个，然后他蔡阿嘎本来的那个主频道又是另外一个，他这样子就可以去精准的锁定他原本跟不同频道的那些受众，
是，
所以他就可以每一支影片出去，至少他可以一直闯关成功，你知道吗？然后就可以让更多人看得到。
对，
但是事实上现在我们是没有去做这个分众的，
是
因为电影真的很难分众，电影太主观了，就是可能喜欢霍尔的人，他同时也喜欢寄生上流，对不对？
但他就不一定会喜欢天能，
就是，没错，就是他是一个明明都是可能很强的片，可是他就是个人口味不同。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变成更要慎选我们要做的题目，
我们就被自由的诅咒就更严重了。因为变成说我们的确是可以选择做任何一部电影，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对，
但是我们得要先突破说我可以不在乎他的订阅，他的那个流量。
对，
但是我们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就会被这个自由的诅咒给限制住了。
对，譬如说像我们之前我们后来就是我跟苏央自己有很喜欢的电影，
有好痛苦，
我们可能就会要想方设法去吸引大家注意。
对啊，
但是我们心里面又很明白这一支不会中，不会所谓不会中的意思
就是
他，就是，
大部分的观众接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他们是不想要看这支电影的影评的。
对，那这样子我们就很为难，那到底要做还是不做，因为一做下去就是可能就至少2到3个人的功就要进去了。
对，
所以我们后来譬如说像我自己啊，我可能那时候有2部片，一个是亲爱的沙马，另外一部是大地密语，
都是纪录片。
对，都是纪录片，然后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然后我觉得甚至是一生必看的电影，但是我没办法推。所以呢我后来就是千求万求说，那干脆我们把它2部撒尿牛丸配在一起，然后我可不可以就变成一支影评就好，因为我们不可能花2支影评的时间去推荐这2部电影，可是这2部电影明明就很值得推。
对，
但是我明白它出去了，即便它包成片单它也不一定会好。
对，
那事实上它的确也不好，因为观看次数居然才 1.3 万、欸，
而且上次后来还被黄标啊，因为讲到战，
对啊，
讲到战争，
叙利亚战争，可是大家你就是可以公平一下，这个战争难道不值得就是评论，就是让大家知道事实的真相。
广告主不喜欢，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明白，所以这个并不是 YouTube 的错。就是这其实是在一个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YouTube 它 compromise 出来的一个机制，因为它得要确保说它自己也能赚钱嘛。
是，
就大家并不是说永远都是在为理想在做事，那所以在这么多频道跟这么多的影片情况之下，它得要找到一个公平，尽量趋近于公平的机制，去让大家都有玩的空间。那所以他现在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们自己下一步可能 maybe 就要想看说，好，那可能电影没有办法做分众，那要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去调整我们自己的期待值啦，就可能就不能说随心所欲的一直去狂丢影片，或者是可能丢这个影片我们就要期待说，哦，它的观看次数可能就只有多少，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对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自由的诅咒，其实会发生在很多的人的身上哦，就是当你想要去做自由的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得要承担它所负担的
附加
的责任哦。嗯嗯，那同样的，当你比如说被限制的时候呢，那你可能你相对需要负的责任就没有那么的多哦。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公司里面，嗯，啊，虽然老板说一定要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真正你照老板的话去做了，大部分的时候呢，你是不需要扛太多的责任的。
对，就算失败没有错，你会有遇到一些烂老板，可能真的就会把责任推给你。但是至少如果你按照公司的 SOP， 你按照他游戏规则或者他的那个就是他的精神去走，不会出大包，嗯，或者是也不会因此而天塌下来。
对，
这个是一间好的有制度的公司，他可以撑得住的地方。但是也因此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习惯在这样子保护伞底下去做事。
嗯，
当他自己离职出来自己做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有点动辄得咎，有点害怕，不敢冒险。
是，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沙特主义，不管是之前讲的存在性与本质，他人及地狱，还是今天讲的自由的诅咒，
嗯，
其实都是一个平衡哦。就是我们只需要有自觉，知道说，嗯，哦，我今天其实是到底是要在自由还是在诅咒之间，自由跟责任之间，我必须要拿捏一下，我能不能接受如果我想要追求的自由所带来的责任，或者说那如果我今天放弃这个自由，可是我却能够享受不需要扛责任的这个优势，就是你自己得要去拿捏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帮这个冰雪奇缘有写一个金句，叫做做自己并不代表可以随心所欲，而是不会让人轻易动摇你的决心。
嗯，
就并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嗯，
而是呢你不要让别人会轻易的去改变你的决定，或者去影响你的想法。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自由诅咒应该是说这三个论点呢，其实它有好多东西可以聊。譬如说我们不聊职场好了，就算是把婚姻套进来，
嗯，
其实也可以。譬如说自由的诅咒，我们想想看，就是如果在婚姻里面你给对方一个 hall pass，
嗯，
就是你给丈夫一个
放风通行证，
对对对，
这也是一部电影，
是啊是啊是啊。
大家之后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聊。
哎，对，我们下一集来聊这个好了。
对，
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放风通行证，
就是如果你有拿到这个 hall pass， 或者是另外一半拿到，那你们各自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